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李月欣。月欣你好。
你好，弟兄姊妹你好。那我们现在呢又在上课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22课，换句话说呢这个课程呢已经很快要结束了。
还有连今天呢还有3课。
三四，
对了。
24课
就是最后一课。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以前呢听了我们20多课的课程，听完以后有什么感想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地方听得不太明白，那我们呢就欢迎你来信呢和我们索取这个讲义笔记啊，我们会免费寄给你的。
对，那么整个加拉太书的中心思想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呢在上完这个课程以后呢也会说得出来的，那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保罗呢好像是在这一个书信里面呢常常提到一些教义方面的问题，好像是比较硬绷绷的一些的说法。但是呢其实保罗呢也是一个非常强调爱的一个人啊。比如说呢我们上一次5章5-6节里面呢保罗就提到呢信心呢是以爱的行动来表达出来的。而在5章13-15节保罗又教导我们要以爱心互相的服侍和爱人如己这个这么重要的原则。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22节-23节里面呢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其中一个为首的一个素质呢就是仁爱了。
对了。其实呢圣经一直都讲到有爱这件事情啊，不但是在文字上去讲，那保罗谈到一些教义的时候呢也不单单是讲教义的，不然的话呢就真的是硬邦邦啊。那我们知道保罗写他的书信呢都是有一些很清晰的很准确的一些对象，收信的人啊，这些都是人嘛啊。那保罗呢不单是要澄清一些教义一些信仰的一些道理，而是通过教导这些道理呢就让这些收信的人能够活出一个有爱心的生活来，一个有见证的生活来。所以加拉太书呢也不例外啊，在前面提到了很多因信称义一些可能是有的人觉得很干的很硬的一些道理，但是呢后面今天呢我们会多谈到一些很实际的生活上的教导了。
就像呢今天我们会提到的第6章呢保罗呢就是教导信徒呢怎么样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去实践去落实这个爱心的生活。罗大哥，我常常觉得呢这个头脑上的认知呢往往比这个真正的实践出来呢容易得多的。
那当然呢头脑呢只是在脑子里面想嘛，有的人呢比方他念书比较多或者是脑筋比较灵活的人呢很容易就可以想通很多事情或者是想到很多新的点子。但是呢要你真正去做出来呢，我们就说知易行难呢。
是，比如说呢，保罗呢就教导我们说，你们要爱人如己。那如果呢，我们面前真的是有一个对象，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呢？又比如说，当对方呢是犯了错了。他犯了罪了第1节里面提到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实践去爱他呢？那保罗呢在这里呢就是提醒我们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有时候呢即使是基督徒也会有犯罪的机会甚至这是很真实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呢一个人他一直的按照一个指定的路线和标准而行，那他一直呢是很顺利的去走也不会跌倒了也不会走错了路，但是呢有时候呢他真的会犯了错的，有时候呢真的不小心就在路旁跌倒了，那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呢就是这个意思了。
是，我想保罗呢他举的例子是 很清楚的了，也是呢很具体啊。因为呢，无论你是一个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多么聪明也好，那走路呢有时候也会迷路嘛，哈，有时候也会受骗。比方你去到一个你根本不太熟悉的地方，可能你就在路旁问人家，哎，什么什么地方怎么走啊，怎么去啊，哪个方向啊，结果呢还是有机会会走错路的。另外呢，我们也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啊，我们呢都会被自己的一些软弱牵引啊，或者是受到诱惑啊，结果呢也会走错路，就是保罗所说的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我觉得他用偶然两个字非常好，就是说呢，这个信徒他不是习惯性的，并不是刻意的故意的去犯罪，而是呢偶尔不慎啊，就是不是经常的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是所有基督徒都会经验的事。
所以呢，保罗呢就教导我们，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容的心去接纳他。但是呢，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啊，我们是依从圣灵生活的人，有时候呢，我们的确呢，因为自己的软弱，因为其他的原因会被过犯所胜。虽然呢，我们不是故意犯的罪，但是呢，我们也依然应当去负起当负的责任，因为呢，这个罪呢是的确犯下了。但是呢，其他的弟兄姊妹又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呢？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保罗就教导我们说，一些没有被过犯所胜的其他的信徒呢，啊，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你们属灵的人哈。那么我们呢就有这个当尽的责任，就是第一节，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就是不应该袖手旁观呢，或者是呢在旁边指指点点去定人家的罪，而是呢我们应该去挽回他。
有的人，有的基督徒呢可能更糟糕，就是看见人家跌倒呢他就幸灾乐祸啊，活该，这个人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有的呢可能我们没有幸灾乐祸，就是呢就很害怕这种人，不想这个人呢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来，尤其是那个人他犯了一些罪呢，大家都公认是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很害怕他如果回来呢，可能他会影响其他基督徒，又或者呢我们半信半疑的就觉得，哎，这个人到底是真悔改还是假悔改了，总是有一点点抗拒啊。结果呢，这个明明犯了罪，但同时呢也明明是悔改了的人呢，就很难回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因为他没有受到其他弟兄姊妹的接纳。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劝导我们，劝勉我们说呢，要我们这些属灵的人，也就是在主里面，在灵里面被圣灵引导的人呢，用一种温柔的心把那个人挽回过来。我觉得这个劝勉呢的确是非常实际。
刚才呢也非常同意罗大哥所说的，这个当教会里面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呢，可能身旁的弟兄姊妹呢就心里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呢保罗一方面呢就是说，哎，我们要去接纳这个人，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不是一味的讲这个恩典呢，也不去面对这个罪，因为呢耶稣我们看耶稣的榜样呢，他也是去抗拒这个罪恶，但是呢他是很接纳这个罪人的。那么所以呢在第一节里面呢，保罗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去挽回一个犯罪的弟兄或者是姊妹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情我们是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存温柔的心，就是呢对于这个跌倒的弟兄要存着这个体恤的心啊，因为呢他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啊。我想呢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嘛，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可能呢有一些的机会我们自己也会在偶然被过犯所胜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同样需要弟兄姊妹的接纳。那另一方面呢要注意的事情呢，我觉得保罗的提醒很有意思，他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去不理会甚至是赶走这些犯罪的弟兄姊妹，另一方面呢自己也要非常的谨慎。
我觉得这个教导呢也是非常实际啊。那比方说 金钱的引诱吧。啊，可能有某一位弟兄啊，假设啊，他因为贪钱啊，他去赌钱啊，结果呢又犯罪，甚至呢倾家破产呐、啊，弄到自己呢欠了一大笔债，哇，非常的潦倒这样子。但后来呢，他悔改了，他回到教会来。那我们这些没有赌钱的人呢，首先不要排斥他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自己小心，别以为哦，我是一个刚强的人，我绝对不会贪钱的，我不会赌钱的。其实啊，当你面对金钱的诱惑的时候，尤其是呢，现在啊，国家的经济的政策已经啊改善很多啦，那么很多人呢有机会可以到农村，从农村呢到城里去赚钱做生意等等，可能呢他们能找到一些门路，很短的时间里头就赚一大笔钱。那这个时候呢，金钱的引诱就变成非常的具体，非常实际了。那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不小心呢也会掉到这个金钱的陷阱里面，我们也会犯罪的。所以我保罗在这里的劝告我觉得真的很好。一方面呢，要接纳这个曾经跌倒的弟兄或者姊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这些还没有跌倒的人呢，千万要小心啊，不然的话呢自己也会被引诱。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的抗拒罪的这个能力。
对对对，
如果不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呢，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被过犯所胜了，这就不是偶然了。所以呢，我觉得保罗的提醒呢，就是一方面从整个教会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帮助这个犯罪的信徒，是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个整体的责任。但是呢，在个别来说呢，我们自己也要提高这个警觉，注意自己避免呢犯罪。那我是觉得呢，在教会里面呢，犯罪的事情我们常常都会听闻啊，有时候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真的犯了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罪。那我想呢，真的多少都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我就在想，哎，教会里面呢，是不是在教导方面不够这个清楚了，或者是不够多了，以至于呢，有时候弟兄姊妹犯罪以后呢，才去处理是不是就是比较没有效率的没有能比较差的一个方法呢？因为我们常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嘛。
对对对。
那罗大哥，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同意你的说法，月心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犯罪当然是人的罪性啊，人的软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既然他已经作为教会的一份子，那么教会的教导，尤其是教会的牧养的人头羊呢，有责任平常有一个全面的圣经的教导。有时候呢，我都发现我们可能只是侧重于某一些圣经的教导，却忽略了另外一些，结果弟兄姊妹呢完全不明白这些圣经的教导，以至于呢他们就触犯了这些圣经的诫命，也不知道。我曾经甚至听过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男女关系方面呢犯了罪。那犯罪以后呢，我告诉他说，哎，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是犯罪的。他真的告诉我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的。
不是吧？
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我都想，因为比方现在在香港那个地方呢，男女关系是越来越开放，
是
那可能呢，一般年轻人都觉得哦无所谓啊，男女喜欢就可以乱搞啦，他们不觉得是乱的，他们觉得是很随便的事，在西方的社会更是这样子。那可能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种观念。那么后来他们来到教会以后呢，如果教会没有很仔细很具体很清楚的教导关于圣洁生活啊，男女的圣洁生活这一方面的事情呢，可能他们真的以为哦，在教会也是一样啊，无所谓啊，就继续的乱搞。那所以我现在想到那件事情呢，我都觉得可能教会的牧者本身呢应该都有责任的。所以在这里我就真的鼓励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啊，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头羊啊，你已经负责这个责任呢，你应该负担这个责任，就是把圣经全面的教导。不然的话呢，到事情发生了，他们已经犯了罪，你在向他们执行教会纪律的已经是慢了一步，而且呢对一个教会已经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就不太好。
是，我相信呢，今天的教会的牧者真的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啊，随着社会的风气呢越来越啊败坏，这个道德的标准越来越低落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因为呢，弟兄姊妹也是从社会上来的嘛。
对对对。
那要好好的教导。那刚才我听罗大哥说的那个例子呢，又让月信呢想起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作为教会里面的牧者啊，作为头羊，其实呢，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要有过这个圣洁的生活，也要对于罪非常的敏感，要谨守自己。因为呢，月信就听说过呢，有一些教会的牧者，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啊犯罪的问题，所以呢，他在讲台上呢就不敢啊去啊责备这些弟兄姊妹，啊，所以呢也成为了一个破口啊。我就听说过呢，因为有一些的教会的牧者呢，他们自己在男女关系方面呢也是行得不好，啊，甚至是得罪神。那么他在教会啊的讲台上呢，自然就不敢去责备那些在啊私生活方面不检点啊，甚至是啊很受社会风气影响的一些弟兄姊妹。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成为教会一个非常负面的严重的影响的。
对，当然呢，我们必须自己要非常的正直，我们自己能遵守圣经的教导呢，然后我们才有这个胆量，才可以很自然的把圣经的教导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分享。好，我们暂时歇会儿，回来我们再谈。
良友圣经学院健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新。
哎，罗大哥，我知道呢，在香港某一些的宗派的教会呢，他们自己本身呢就有一套的很完整的纪律的手册。
是是是。
那么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制定了啊，这个宗派里面所有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去执行这个纪律，这个包括了这个原则，包括了啊这个方法，包括了这个目的。啊，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件好事啊，并不是说呢是一个惩罚。法啊，就是啊，要怎么样去啊处理这一些犯罪的弟兄姊妹，也是一个啊很具体的啊一个原则和内容，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知道，哎，原来当弟兄姊妹去犯这样的罪的时候呢，啊，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是是是，这个教会纪律手册，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啊，虽然不同的宗派或者是不同的教会背景的人呢，可能定出来的这个原则有细节方面的可能都有出入，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一个大原则呢，我想用文字写下来是非常重要。因为呢，当有人犯罪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会偶然被过犯所胜，这是免不了的嘛。好了，当有人犯罪了，我们怎么去处理呢？那有的人采取一种就是完全不处理，好像他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那这个做法是最不好的。因为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呢，那种罪呢也是会在教会里面啊继续的延伸下去，蔓延下去。而且呢，其他人就算没有被那个罪所污染到，他们也会知道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就会想，哦，原来教会是完全不会处理这些事情的 啊原来人犯罪还是一样在这里聚会啊，可以侍奉啊等等，
好像鼓励了他们犯罪。
对了，就好像是鼓励人家犯罪，那结果呢，教会就会越来越乱。那另外呢，有的人呢就看见人犯罪呢就马上把他赶走，那这个也是不好，因为你赶走了他，那根本没有处理问题。虽然这个罪在教会里面停止，但是他会在外面继续的犯罪。所以这个教会纪律呢，一方面是帮助那个犯罪人要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另外呢，也是对其他没有犯罪的弟兄姊妹一种很正面的教导。
是，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你的教会呢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一套的教会的纪律的原则的话呢，真的可以跟你们教会的牧者、你们教会的执事一起去商量大家一同的去根据圣经的教导来制定。那如果呢你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入手的话呢，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呢也有教会纪律这个课程，那么只要留意播出的时间让大家呢一起有一个参考和正确的教导。
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笔记啊，我们可以寄给听众朋友的啊。
对了，那么我们说回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的教导了。那么保罗呢提过了第一节就是当有人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在第二节里面呢，保罗又提到另外一个实践爱心生活的原则，就是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存着一个很乐意的一个很同情的心，跟受压力的人呢一起去分担重担，帮助对方站立得稳，不至于呢在重压底下呢跌倒的。
保罗就是说呢，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当然呢，保罗这里所说的基督的律法呢，就是指的这个爱的命令。耶稣很清楚地指出呢，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2章36到40节里面。所以呢，所谓神的诫命，你说难吗？其实也不太难，只要你用一份真的爱心去爱周围的人，爱你的弟兄姊妹，你就是完全的整个律法了。
其实呢，神不是要我们独自去承担一个很难担的重担，他也希望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真的是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互担这个重担。我觉得呢这个对于这些犹太派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呢他们就是缺乏了爱心，而且呢还把一个不能担的重担呢放在弟兄姊妹的身上。那么保罗呢他在第三节里面呢也提出一种的态度，就是刚跟他所说的一个温柔的心呢刚刚相反的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警惕。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也就是说呢，本来呢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他就看错了自己了，以为自己是了不起，那所以呢就是自欺。那么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呢，他是不能够担当别人的重担的，他不懂得同情别人的软弱也不会关注重担下的弟兄姊妹。那么其实呢他自己有重担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让人去分担。这样呢就不能够发挥出弟兄姊妹之间应有的爱心了。
我想保罗提出这一段话呢，他肯定是就是针对当时那些非常讲究遵守律法的犹太人那这些人呢就是非常高举律法，以为什么都要遵行律法是最重要的。结果呢他们就变成一群非常没有爱心的人不单是他们自己呢要过一种过分谨守的生活，他们同时呢也把一大堆的压力放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他要求别人都要遵循律法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嘛，这样子。那保罗呢一方面是针对这些人，但其实呢应用在今天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呢我们信了主的人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过一个谨守的生活，谨慎的生活，那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过了头，变成遵循律法，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遵循律法这个必要性也放在别人的身上，就说你也要这样去做呢，要守所有的律法，你要干这个，你不能做这些等等，哇，一大堆的规条。结果呢别人也是面对很大的压力，那我们呢就变成一群没有爱心的人了。所以这个保罗的劝告呢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去反省反省了。
是，我们真的很需要呢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另一方面呢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看自己。那第四节里面呢保罗呢就说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 这的确是一个可以防止我们自欺的一个好的方法。
是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呢比别人强啊，但是保罗呢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反省自己到底你是不是也是那么完全的？其实我们不可能完全的。那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是有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对一些软弱的人就更多的体谅，更多的接纳了。
嗯，所以呢，当一个人他要去自夸的时候呢，他应该呢就是在于自己啊，就是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的行为啊，靠着神的恩典有什么啊能够值得引以为荣的、值得感恩的地方，而不是呢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来比较，在别人的软弱上面去自夸。我觉得保罗的提醒呢真的是在今天也非常的啊是失切的，因为呢我们啊如果能够常常的去省察自己呢啊也是为自己负责任，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帮助我们不会欺骗自己了，也懂得怎么样去倚靠神，不会犯罪。
是是啊，第五节那里说呢，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啊。一方面呢，保罗说我们要互相背负别人的担子，我们要关心别人接纳别人等等。但是呢，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担子，就是说呢，我们也要为着自己的生活来负责，不能把所有责任呢卸给弟兄姊妹啊。我们也应该有我们自己正确的追求的目标，追求的路我们自己走，这个是我们应该负的责任，我们不能靠别人的这个。
是因为呢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去交账的嘛。
对呀、
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觉得，哎，保罗呢好像前后非常的矛盾呢，一方面说呢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啊，现在呢第五节又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到底保罗是什么意思呢？那原来呢这个第二节所说的重担呢就是一个很难抵受的一个重压，很需要别人去分担的。那么担子呢就是个人自己的责任啊，这个责任呢是不能够推卸给别人的。所以呢保罗就是教导我们，一方面我们在教会整个群体当中，我们对于其他的信徒弟兄姊妹啊肩负怎么样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我们对自己呢也有一个不能逃避的责任的，就是要向神负责。
对，我经常提醒自己呢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当然是个人的得救，因为神呢不会因为别人信主结果呢我也变成那个信主人，我也变成个得救人，不是这样子。而是我罗文辉我自己要悔改，我自己要信耶稣，然后我得救。但是呢这个我个人得救以后呢，神就把我放在整个教会里面，所以呢我就成为整个教会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份子。那在这个群体中间呢，我就有责任去分担弟兄姊妹的重担，就是他们的压力啊，他们的苦啊，我要背负他们那种苦啊，跟他们分担忧愁等等。但同时呢，我罗文辉这个人呢，也有我自己的这个追求的目标，追求的一个方向，我自己要负责，我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别人不能帮我的。
所以呢很希望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也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就是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常常的自我省察啊，因为呢一个缺乏了自省能力的人呢真的是很难成长的。
是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效法保罗的榜样，就是保罗呢只夸主的作为，只夸主的恩典，就像呢他在哥林多后书12:9说的，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是希望我们也学习保罗所说的，要背负个人的重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